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念佛啊，千万不要再拖，我一直强调不要再拖，这个拖得太长了又伤气，再者说慢慢吞吞的干什么？因为我们强调的是一根念佛，并不是佛号。一根啊，一根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自己能念的心，不是说这佛号拿得越长越好，那是念气功啊。这个念气功只能够到天道啊，因为你念佛里面的一根才出嘛，一根它跟佛性它有点挂钩的啊。如果你念这个就是这个佛号，你意识就是佛号拿得越长，所以怎么个念法一直强调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两个字，南无阿弥陀佛，就这么简单。就是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越来越长越来越长。所以这个佛号就是南无，它是哪一个字？南无阿弥的南无两个字放在一块的，南无就这么讲的呢。南无，因为这个摸字是不打摸语的，你唱在一块没有关系的呢。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四个节奏嘛。人打站这里不就是两个节奏两个节奏的打嘛，对吧？啊，南无阿弥陀佛，大家一起念念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那这个后面就不要拖啊，一拖就是佛号就越来越长，因为南无两个字念一块，真的，南无就随时带过去了，心里很舒服啊。你一个字一个字念，不觉得好累吗？对吧？南无也不会影响到后面越拖越长的。南无阿弥陀佛，哎，他这个他永远不会把佛号拿得好长。如果你把六个字分开了，南无阿弥陀佛。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因为你把六个字分开了，它本来就是四个节奏，但是你就变成是六个节奏，所以呢南无阿弥的陀的更长，南无两个字呢，阿弥啊陀，它后面肯定的，为什么六个节奏是后面的两个字的话是前面的四个字，所以呢它就越来越长，知道吧？所以呢一定要把两个字在你意念里要放在一块，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你怎么藏也藏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四个节奏在那个地方，你已经变成六个节奏了，六个节奏问题是说前面四个字四个节奏我们还可以过得去，就是说四个节奏然后两个字变成四个节奏，那我们真是憋不过去，所以呢就越拉越长越拉越长，是吧？所以这个稿子最后面就是这个符号越来越长，所以就是说你自己要意念没有知道，南无阿弥陀，你在外面走路你念念看看，南无阿弥陀佛，你觉得就很顺，哎，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哎，你在念的时候你就会拉得很长，如果两个人跟你在一起一个气短一个气长，他就跟不上你，知道吗？一个人或者说就专听这个音声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有的人气是不一样的，所以跟着你的人的话呢就很累啊，就是你可能气很长很舒服，那跟的人就好累，但是你走的时候你觉得大家多这么慢慢的念慢慢的听音声，那就变成音声了，音声是生灭的，你老是听着音声，音声生灭一下，那当然你听音乐你在听音乐你也可以过得下，时间久了越习惯了，但是那是在练气功，知道吗？你就是不到你的意根，
念阿弥陀佛根本就知道，因为念时间长了以后了，他就聚众在这个，因为你不重视这个音声，就念得好累了，因为拉得太长了，他必须要准备音声。哎，念跟准备，准备那个，你就算了，南无阿弥陀佛。哎，你就是念根，因为念根他念得很快，哎，你念根就抓得很紧。如果你要说南无阿弥陀佛，他这个一根可能一两下可以能镇住，但是你时间长了以后就很累，那你就必须聚在声音上面就舒服一点，就聚在念根上反而很累，聚在这个声音上面反而很舒服。为什么呢？因为拉得好长，他就听着慢慢听嘛，慢慢听嘛，就像那孩子一样，知道吗？那孩子摇啊摇扣摇扣，就是摇，那孩子就摇得好舒服，知道？就是念得好舒服而已。因为听时间久了以后，就听着声音，因为你被声音给唬了嘛，是吧？原来肚里是佛号的声音拉得很长，后来念到最后面，刚刚开始大家都不习惯，后来念久了以后，他就熟了。为什么熟了？因为被降服了，被声音给降服了。所以他就听那个声音，慢慢听，慢慢听。哎，觉得哎，听着念了久了以后好舒服啊！他就听那个声音，把自己的念根给丢掉了，不管念根了。其实念根它是没有节奏的，念根是没有节奏。你南无阿弥陀，像我念佛的话，我念根都不准时了，我直接就是我的这个文献了。就是说我就是我怎么念佛，我现在讲话或者走路啊，我这都是我，因为我知道我的自信，我的佛性跟空性是一体的，我知道我很大了。我的身体在念佛而已，我自己连念根我都不重视它了，我这重视我自己能稳的这个文性，因为文性是诸法远生的，我这就重视它。所以我念佛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摇摆，或者说我一跳起来念佛都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超越这个身体了，所以我是在镜面里面，就是在镜面，我看着自己念佛，所以这个身体就像一个小碗扎机的人在念佛一样，是吧？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就是我念佛是直接关照自己的觉性，我不会关照我的念，我都不会准时的，啊。所以像你们可能觉得，因为你不知道诸法缘，就是你这个文性是诸法，有了诸法以后，文性看出这里文性，因为文性不是在身体里面，也不是世界，但是又不能离开世界，也不能离开身体，才有这个文性的显现。我直接就是文性，所以呢，虚空大地都是我的文性的奇形，就是说。我的文性从哪里来？从虚空里面，从色身相互抽法，从声音里面，从身体里面出来了。所以就是文性，而文性是不动的，它不动，它不会去纠缠外面的东西，知道吧？所以我永远是寂静的。所以我走路啊，跳着走路也没有关系的。我不会就是一本正经坐在禅定，因为我本来就是寂灭的，知道吧？所以这个身体寂灭不寂灭，我是我大声念佛。如果我念佛的话，我一定会大声念佛。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身体在念佛而已。所以我知道身体念念而消失，因为身体是寂灭的，是空性的，看似有时是空，对吧？所以我知道就念念之间，前念不住，后念不生，当下就是寂灭的。所以念佛这个身体啊，这是一个风在动，就是风吹过去就没有，吹过就没有了。我就感觉到我不会去重视身体这个定功夫啊，我不会重视的，因为我本来就是定，我何必要这个身体的定呢？所以呢，以后来一本正经的啊，那阿弥陀佛这一本正经，我就说他重视这个肉体的定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你重视你自己啊，一本正经的听阿弥陀佛啊，听得一心不乱，就是听着，那是练气功而已啊，是啊，那是重视生灭相，是吧？你念根都没抓住，肯定是重视生灭相，告诉你。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我能了解文性，是因为我了解般若，知道吧？所以中国三位祖师，一个是慧眼大师，一个是善道大师，还有一个呢叫慧日禅师。他说慧日禅师他是禅境双修的，我们善道大师是专注名号的啊，专注名号，但是呢我们这个慧眼大师是尊师般若。所以那叫中国经头三系，就是说有三个系派，一个是禅境双修，一个是尊师名号，一个呢是尊师般若。所以慧眼大师是尊师般若，他是以般若开悟的，然后他念佛他是围绕着般若的空性来念的啊。你像我念佛这种学几乎就跟慧眼大师的般若空性是比较相应的，但是同时呢我又不会离开我的念根的话，跟这个名号又是相应的。但是呢在我生活中我不会偏于这个，因为离开阿弥陀的愿力执着于自心的话就偏长。然后说如果你要是聚众佛号，不重视戒律，不重视威仪，不重视善行的话， 那说这个你会偏于这个净土，就是说这个念佛的这种不重视这个禅定功夫。这些我们现在下步呢要介绍这个慧人禅师。我慧人禅师呢，中国出现两个，一个呢是唐朝时代的，一个呢是这个圣元年代的，圣朝跟元朝这两个人，他是一个人他是在这个圣朝跟元朝交接的地方，他是学青苔的，然后我们就不要管他。他说那么净土宗的这位大董呢，是慧人禅师，唐朝时代一位大董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董。所以你像慧人大师也有两个也有两个，一个那后来一个慧人大师，他也是圣朝跟唐朝结交的那么一个地方，他翻译了一本无量寿经前十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德慧远大师也有两个，是吧我们都灵寺过去的当家师也叫慧智法师不过他还是凡夫，是吧？但是这位慧智禅师呢他主要是因为这里是讲感应篇嘛，是吧？因为感应篇就是讲我们这个慧智禅师慧大师当时一个感应这感应主要是你拜观音菩萨加持的劝他念佛，就这个道理。比如说当时就直接介绍吧，这位唐代净土宗的一个大董是680年至778年净土的一个高僧，他是叫慈明派慈明派开山祖师他姓辛苦的辛山东登来人，谈尊尊出家，就是说尊尊出家这个受戒以后遇到了义净禅师，义净梵一起到印度取经的义净法师义净法师起了经典并且是了一个偈子，当时他是羡慕这个我们鸠摩罗什的，还有这个谭显奘，还有这个贤什么扎师，他说他非常这个羡慕他，所以义净法师就到了印度取经后来到了义净取经以后回来以后，正好也被他遇见了，被慧智禅师遇见了。慧智禅师就是非常非常羡慕他，就想呢去礼拜如来的遗迹对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遗迹产生无限的羡慕想去拜，然后就拜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遗迹，心里非常羡慕，就立志我一定要到印度去一下后来在大竹年间701年，就是公元701年，就是坐船登渡后来这个乘这个经过昆仑山知道吧，这个从甘肃那边三个，一个是祁连山，一个昆仑山，还有这个天山，这个甘肃那一带新疆昆仑山是比较很神秘，听说好多人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那里面比较神奇的这个，我们经过编个岔过去，所以呢进入昆仑山，那里面过去有道士，还有很多神仙在里面所以这个昆仑山是一个神秘的地方。他说他经过了昆仑山然后到了这个收门打错到狮子洲，就斯里兰卡，然后三年以后到达这个英巴次大陆然后寻求版本呢，然后这个求善知识。当时他在那边的时候学拜这个每个地方的这个名山或者佛陀的这个当时到那边去拜这个佛陀的这个遗迹的时候他就不想回来，想死在那边，而且想把生命舍在那边。就是我们在印度的时候，我发现那边人对佛陀的感情那个地方当然就没有我们中国好了，但是 他那个地方感情比较深的人，你问他想不想离开，他不想离开，他宁可死在佛陀的脚下，对吧？就愿意死在佛陀的面前啊，他觉得在他面前死了，他就内心有无限的光荣啊，那就对于生死、对于因果、对于生死、对于解脱这件事情比较重视的人啊，所以看到佛陀的这个像啊，佛陀的遗迹啊，他死在那边都心甘情愿，就这样，我们都舍不得，是吧？就到了那边就想回来，觉得那边很糟糕，所以他在那边就念拜观世音菩萨啊，拜观音天天拜啊，在书上面啊介绍拜了这个拜观音菩萨啊，拜了很多年，是吧？这个拜慧能禅师、拜观音菩萨，是吧？他从阿富汗到那到东北大山啊，去朝见观世音菩萨，虔诚礼拜。慧能大师呢，这个虔诚叩头又借尸，是吧？然后呢，愿意比命，就是把生命呢舍掉，来求呢见观世音菩萨。这样你整整的拜了七天七夜，那观音菩萨呢在空中现身呢，空中现身啊，现这个观音菩萨的紫金身啊，坐在莲台上啊，用手啊摸着啊慧能大师的这个头啊，说啊，就是叫他不要放弃生命嘛，你应该去弘法利生，自利利他。他说你要做弘法利生啊，可能在末法时代，应该跟那个样，应该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应该要知道净土法门的虚圣啊，让他念佛，后来就消失了。这里面还介绍了一些啊，当时慧能禅师啊所感应呢，于腾于这个钟灵寺的法照大师所感应。法照大师当时在钟灵寺，知道吗？在钟灵寺的时候，他也感应到这个文殊菩萨五台山在波中现景啊，就在波里面看到五台山的圣景。他说他当时不敢跟人家说啊，一个洞啊，然后善财童子在波里面现象，他不敢跟人家说。后来他到了南岳，到南岳的时候呢，碰到陈远大师，就是三走陈远大师，行波州的陈远大师啊，陈远大师他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陈远大师，陈远大师就告诉他啊，应该去告诉别人。后来他在一个梦中啊，文殊菩萨现了一个境界，就告诉他，因为多年他都不敢说嘛，不敢说，也没有到五台山去，所以五台山文殊菩萨就在他啊这个现境界，现在就告诉他，他说啊，你为什么不把你看到的境界告诉大众？所以那个法照大师说，出家人不能跟别人家讲境界，他说我怕说了以后人家不信，我说诽谤，并且呢说了境界以后对自己和诸佛认我啊不好，也会谈到这个问题。那文殊菩萨就直接告诉他大师，告诉这个啊这个法照大师说啊，那我在五台山现种种境界，我在五台山说这是我的这个道场，那是不是我有名利想呢？我是不是现要境界呢？我是不是说诸佛入魔呢？他一直告诉说你应该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是吧？后来他就去到南岳山去亲近这个啊陈远大师啊，去播州啊。后来他在到了五台山，到了五台山以后呢啊，好像是在圣海灯那边，在哪里呀、啊、就看到那个灯了、啊、就遇到那个境界，知道吗？诶，那个境界跟他梦中的境界，跟那个玻璃境界是一模一样的，他就知道就真实，并且呢他在真的打坐入定。诶，他就真力瞬间就进入到那个境界，善财跟那个能语就跑出来了，不知道是善财是能语还是两个人都出来了，就跟他把他请到去见文殊菩萨。所以文殊菩萨就告诉他，他就问他怎么应该怎么修行，他跟他是一样的，就观音菩萨告诉这个慧能禅师是一样的 他说在末法时代啊，多弘扬净土法门念佛，他可以满足你弘法利生的大愿，又可以成就众生的解脱。他说这个你应当去弘扬，也就是这个时代弘扬净土法门是非常切机的。说很多人像禅宗的人说弘扬净土是到佛法推向末期啊，他就目的就不要你弘扬。其实在这个时代净土法门是借引众生的根基啊，是非常殊胜的，没有必要去怀疑他，是吧？后来这个他后来就在五台山住下来，然后啊，五台山就是我们净土宗的四祖寺啊，就在五台山法照寺，是吧？法照寺他在那个地方行波州，知道吧？他在那行波州，还提倡了无慧念佛，因为无慧念佛就有点方便，因为行波州啊，很多人做不到。他就提倡了行啊无慧念佛，这无慧念佛现在已经失传了，不知道是什么样。后来每个人都想自己啊创造一个无慧念佛，什么五种声音呐、由慢到快的念法，其实四个节奏，就是先念慢念个四五分钟以后，只能敲一下引磬，慢念，然后呢敲一下就快念。再敲再快念，然后第四遍的时候就转四个字，再快念。这个快念就是说，一个是可以看出昏沉，第二个呢，可以启发众生的越念越快，启发就是免得这个享受清净了，就呢，就是说触动我们的这个菩提心，触动我们的这种快往生的心，触动我们自己那个勇猛精进的心，是吧？所以你发现嘛，你念阿弥陀，慢慢念，慢慢念，你的心呐、啊。没有精进体，只能够慢慢的懈怠，慢慢懈怠就睡着了。对，大家都念念念就睡着了，就是没有精进心，就到最后面就是吊儿郎当的，就是慢慢走，慢慢走，就是没有清净感，没有精进力。所以我常常告诉别人，我说我们的佛号叫精进念佛，叫精进佛号，精进佛号它有触动力，对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下面人家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人家这样念的是吧？你看这样念就比较绝活，我不这样念，我觉得要精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就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人他有人触动你，就是要上四圣，所以我是这样的想的，是这样想的，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精进念佛，不能够老是憨憨的变成那个是念念念念阿弥陀佛，念念要睡着了，是吧？因为我们不要在乎自己的修身养性，你修身养性值不了多少钱，知道吧？你慢慢念，慢慢念，能出多少钱？你觉得你很静，你很定，那个定，你那定能成佛吗？对吧？你念阿弥陀佛好清净，你那清净能成佛吗？对吧？是你照顾那个念根彻底超越身体和声音，知道吗？或者你看到你的这个觉性、闻性，是那个东西往生，因为那个就是法性，知道？你念的佛号、名号的这个声音，它是寂灭的，但是你观察的生灭相，那是你的妄想。你的身体这个肉身它也是身体啊，那都是妄想，知道都是有妄想，所以呢不要注重妄想的清净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念佛呢一定要快一点，一定要快一点啊，就是触动我们那个瞬间就可以看到你的稳性，看到你的念根啊，就是就非常快速的发现它啊。所以这个我们慧云禅师啊，这个后来在印度感应了观音菩萨给他的指示，回去以后呢叫他弘扬净土法门，他对净土法门就产生了信心。但是呢他过去也是修禅的，所以对禅宗也非常了解。后来回了长安以后，他说跟谭玄真亲自接待他，并且呢授他为叫慈明三藏，慈悲的慈，明大慈大悲明尊生的明，慈明三藏啊，后来圆寂在叫晚期寺，叫洛阳晚期寺，他活了69岁，寿命很也不长啊，67岁。 但是慧日禅师的在印度受了净土学的影响，后来回国以后啊，弘扬净土，所以呢，他在弘扬净土呢有独特之处啊，有独特的地方。所以呢，有人把净土方面，就是说我们净土方面，因为一个是慧远大师，一个是善导大师，是中国有两流，并且呢还有一流就是慧日禅师，他叫做慈明派，慈明流就是慧日流啊。那么慧日禅师呢，他的根本思想是把禅真教律净，就是禅真教派，教是教教。律就是戒律和净，四行并修啊，我正于净土，归于净土，就是我们外面贴的那个东西，知道吗？我们外面贴的是几个？是七个，是吧？七个就是文性是这个文性是体相，是吧？啊，愿生啊是真旨，啊，这个戒律为根本，大悲为作用，然后这个般若。啊，不如根本啊，其实也可以为引导根本啊，净土归宿。如果你把这七个搞清楚，那后来我们这个三音居士很慈悲，啊，给大家把我那个七个真旨呢，给他后面的一篇文章，啊，那个七个真旨的这个意思啊，给他写出来，放在我们这个茶厅那个地方。所以我就是我们每次我就说，你把这个背下来。我们把它背下来，一条一条的背下来，啊，七条真旨，那七条真旨哪七条啊？啊，哪七条是吧？那心愿啊，心愿，就是说文性为根本，文性为什么叫根本？啊，你这个文的体是哪里来？你这个心理是哪里？是吧？就是文性为体为相，就是说它的体，它的相。是闻性而来，看到吗？愿生为真旨，我们为什么要闻它产生体相，建立一个真旨，就是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去闻性呢？是为我要往生，就是愿生为真旨，是吧？愿生建立，就是没有建立的话，你就根本就没有善根了，是吧？是建立是我们的善根，是我们的福德，没有福德你不会到寺庙来，你也遇不到这么虚生的净土法门，你没有善根，你不会到，你不会来呀，是吧？没有善根，你不会来，没有福报，你闻不到正规的法。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我们要以戒律为我们的基础，是吧？戒律为基础，大悲是什么？大悲为作用，大悲慈悲心要度我们这个我们无始以来六道轮回的苦。我们要慈悲他，把他度脱，把他度自己也是一种度脱，是吧？度众生也是度脱，所以呢，慈悲啊为作用啊，这个慈悲，阿弥陀佛，它是以慈悲为作用的，是吧？慈悲为作用，那后面呢，这个以般若为根本，般若就是讲，这里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如果真正的把体相搞清楚了。这里是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恰恰跟般若它是相通的啊。所以呢，般若就是我的净土法门，肯定会得到根本。啊，我的阿弥陀佛不得第一人、第二人、第三法人，一切佛法不能尽得现前者，阿弥陀佛就不成之人。这就是根本的。我的净土法门就是没有我相、人相、眷属者相，是吧？是根本。所以，我的净土法门是可以跟般若就会现前，就是慧远大师。肯定了解这个道理，是吧？是以般若为根本，念佛为妙习，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就是妙习。十方诸佛都是从阿弥陀佛心中出来，我们念一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放一道光；念一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放一道光。所以呢，这个光叫化，就是念一声佛就一个化火，念一个佛就是化火。所以呢，念念就是无量化火。所以呢，阿弥陀佛观众化三生六万亿。光观众化三十六万亿佛，就是这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就是我们念佛的心就是化佛，所以呢，念佛就是妙，是吧？就是佛念佛是佛在念，妙行啊，所以呢，念佛是妙行。那我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净土为归宿啊，净土是我们的归宿，所以修一切法门到最后面，它肯定是为了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见到阿弥陀佛到尽头。他说为什么呢？是不说呢？因为十方一尽头，就是说十方尽头阿弥陀尽头为贵故啊，十方诸佛阿弥陀为贵故，就是阿弥陀佛十方诸佛之尊呢，你不见阿弥陀佛见谁呢？啊，不到西方尽头，到西方尽头就到十方尽头，见阿弥陀佛就见十方诸佛啊。所以呢，这个尽头为最珍贵。所以大家没事情明天再看一看，你就会觉得那几句话写的多么的珍贵。我现在看看，我觉得我很惊讶，是吧？就是我感觉到这里面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想找点问题改一改，我都找不到。对吧，我改一改，我认为我这十年前写的东西，我现在看看能不能改一改，我发现我改不了。就是十年前我写出来的东西，我现在想改它一下，我改不了，就证明写的好珍贵，知道？所以大家可以学一下，是吧？所以这个三个特色，就是慧日禅师啊，他把禅、静、密啊、净土四教归啊归于净土。他也批评了当时禅宗忽视斋戒，又呢指责净土啊不到灰心，就说禅宗里面就万法皆空，知道吧？万法皆空。他当时呢在禅宗里面说一切都是空的，他说什么？他说净土中执着于相，一切都是空，你们执着于相不是外道吗？就是说，所以说他说净土是在修外道，知道吧？就是心外求法都是外道啊，这样。所以呢，这个他就批评这种观念，包括我们后来的这个啊圆明寿大师，圆明大师也是批评禅宗的这种话，因为一切皆空的话，这种观点是在禅宗里面的特色，一切都是空，他守住心就守住了法界。他说他一切皆空，不宜执着任何一法，执着一法，一执着一法，全都有外道，对吧？所以呢，就是说你执着于西方，执着于符号，执着于这个名相，执着于生灭相，你不是外道吗？他怎么是外道？所以这个我们的圆明寿大师也批评了这个观点，是吧？他做了一本书叫《万善统亏》，就是对峙于这个呢禅宗里面的那种错误之见，就是万法皆空的之见，一切三法归于净土。他这个归啊，就是说万法本空啊。万法本空，所以呢在念佛的这个佛的本体的空，空就是有就是不能有偏空了，偏空就错了。所以呢念阿弥陀佛这个有恰恰是空，知道空有是不二的，这样。所以呢他的，那么说这个，所以呢这个禅宗里面他就是说啊，这个一切皆空，他守着一空，我忽视什么？忽视戒律啊，忽视这个相，知道？或是这个相，所以呢，这位大师呢，对这个呢，禅宗的一种批评，啊，就是说对这个名相上面不行，就别呢不执着于文字，对吧？而说对戒律的相啊，就不在乎，不执着，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这样的呢，就形成了这个偏于空啊，偏于空。那么又指责净土法门了，不断灰心。那现在很多人念佛，这个问题就很大，知道？啊，反正我是反复啊，我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嘛，是吧？所以反复都可以念四声佛号，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我可以吃点肉啊，喝点酒啊，然后我在世间挣点名利呀、啊。然后说，反正念佛将来念念就是可以往生嘛。他是反对的，知道吧？他说总不能这样做嘞，是吧？所以对于净土一共了解般若的人，所以慧眼大师啊、这个你看慧眼大师也好，善道大师也好，还是慧日禅师也好，他三个人有个特色，就是精进修行，就是般若啊。你像慧眼大师，那他也是不倒当的，并且威仪非常的严肃，他走过来的时候，一般人都一见到他马上就生恭敬心，就是都不敢开口讲话，是吧？所以呢三十年不出蜀地，就是不到人家家里面去，在杜林寺三十年不出去。那为什么还这样呢？不是净土法门很原因吗？为什么不去？他这守着门不出去呢？他就是说他证明尊师戒律，尊师威仪，尊师特别是戒律是非常严格的。而慧眼大师绝对是日食两餐的，他是晚上是不吃饭的， 对吧？所以他晚上，他后来病的时候，人家晚上要搞些饭给他吃，他严厉的批评，啊，他是不吃晚饭的，对吧？对戒律，过午时的这种戒律是非常严谨的，啊。我们再看善道大师，善道大师是不捣蛋的，知道吗？善道大师对戒律非常的严格，是不是？就是说他是不捣蛋，并且呢，你看他讲的，就说每次念佛啊，是跪着念佛，对佛菩萨的是虔诚恭敬，专之又专，是不是？专又专，也就是说他，你看他观察人生无常啊，比如说啊，身体啊，这个世界名利啊，都是无常，他唯有念佛。他说他观世间无常缘起，我过去写了，就是说你发现他对世间的无常的道理是非常通达，非常熟悉。所以呢，他念佛是因为对法相的认识，就是最起码知道世间无常的，身体是无常的，包括自己的妄想都是无常不真实，所以他念佛啊，他念佛，他只有念佛才是真实，剩下都是不可得。所以善道大师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他不可能知道这个身体是无常，就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不可能写出那个接着看看自己已经年老了，皮皮裤也一大过年了，头也背了，就知道无常要现前了，是吧？看到这个世间的人这个名啊利啊富贵啊都是那么无常的道理，所以呢他要念佛是看到宇宙的实相。他怎么看到了？因为看佛经，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就看到了。世间的人证明多，你叫他念佛他就念佛，他把名利淡薄了，或者是他受了很多的委屈，或世间受了很多的这个委屈以后，看到人情世故的假象，那最起码的有这个世故的假象能够让他悟到世间的无常啊。他还是在世间悟到无常以后才地府静静念佛啊，他不可能说突然就突然的就是这样的念佛，他是因为他专之又专，是因为放下红尘，就是这个道理。他为什么要专念佛？是因为对红尘的放下，知道吧？所以，那是后来人研究我们这个大师的时候，把这一点都删掉了，然后呢，就念佛号就可以了，不跟人家讲无常缘起的道理，不跟人家讲这个世界是生老病死，这个世界是苦海，好像这一点。在任何一部经典都没有这样讲。你比例来讲，无量寿经讲了无恶无痛无伤，阿弥陀经里面讲了啊，阿弥陀经讲就是说末法时代什么啊，无诸恶事，切作见作烦恼作尊生命作。他说你看到这个作，你把那个作研究以后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的，他说你自然都会发起念佛之心。所以这个念佛之心是对于这个宇宙的假象产生非常通达明了，这样才去升起念佛的心。因为说念佛心，忽然你这个老百姓居然有念佛心，不可能的事情，一定对世间有一个非常透彻的明了，啊。那说很多的婆婆，她会去念佛的原因呢，是看到世间的苦，知道吧？世间的苦使她能够发起念佛的心。如果一般的老太婆，他看不到了，就像我在小的时候就孝顺父母，我在家里面长到18岁就不知道孝顺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不知道，知道没听过人家怎么讲孝道，这两个字都没听说过，告诉你，就是在世间的这些老太婆，他怎么知道这些东西呢？告诉你，世间好多老太婆不知道什么是人间之苦啊，他不知道，他说我这样就是这样的，耕田干活做事到病了。然后抬到医院里去，就是这样的。人家叫拜佛啊，拜菩萨啊，或者念阿弥陀佛，可能。但是大部分他对这个世界是牵挂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无常缘起，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是苦海，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六道轮回，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是苦的根本。他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是，所以这样的念佛不可能真，知道吧？他不可能，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是苦，他怎么念佛怎么会真呢？有人家按老太婆啊念佛啊都这个什么都不懂就念佛往生了，他怎么凭什么？你想一想，如果我对这个世界什么都不明了，到我脑袋里念佛怎么会真实呢？不可能真实，知道吧？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假象给骗了，就是哎呀，这个老太婆什么都不懂叫他念佛他就能往生，你看看什么都不懂念佛就往生了，凭什么？这个不可信的，到你头上你就知道了，到你头上就知道，讲起来好感动，听起来你觉得他不可思议， 这门道这你不学，知道吧？这要听了以后，哎，我就念佛，我就不学了，就不学习了，无常也不学了，缘起也不学了，世间道理不学了。人家善道大师是对于世间的这些空苦，这个缘起都非常的痛感，是吧？你看他的大佛做的多庄严，荷兰的大佛，荷兰大佛，他如果没看《度量经》，他怎么办法做的？就是说，所有的大佛啊，就是荷兰的大佛是最好的这个大佛，就是善道大师所监督的。知道吗？那个佛是按照《度量经》来的，知道吗？他研究《度量经》是非常的虚心。你看，所有的佛不是头大就是脚大，是吧？身体就是云种，就像。但是呢，荷兰这个大佛不一样，这个脸相、身体相完全是按照这个《度量经》来雕塑出来的。你说善道大师是一般的人吗？他肯定看了这个《大藏经》的。所以不是一般的人。你要说我们讲说啊，你看我们印光大师就叫我们念佛，是吧？印光大师把三藏十二部看了几遍了，我听说看了六遍啊，是吧？说六遍大藏经啊，是吧？他一辈子都在看大藏经，他大部分的时间到最后面眼睛不能看了。他以前每天要看大藏经，每天要还念五十遍大悲咒。每天要拜八十八佛，在贵公坊里做早晚课，是吧？后来老了以后，年纪太大了，不能念啊，因观老也不能够做这么多事了，就来开始念佛了，是吧？一心念佛，因为做不了。他在年轻生产力段的时候，看书、做早晚课、拜八十八佛，然后念大悲咒，都是在勤学之中。最大的都是在勤学之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心中啊毁在这个很多人的口上，要学习，一定要趁年轻学习，要文法，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啊，就是说年纪轻轻的，大家今年就是我们这里都是五十岁出家，四十岁出家，你要活九十岁，你要活七十岁还有二十年，是吧？你要活八十岁还有三十年，那我出家才三十年了。要活八十岁还有三十年了，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活九十岁还有四十年。如果你修心养性修得比较好，要活一百岁还有五十年。那么你就这样的，就是什么经典都不看了，就念阿弥陀佛，就这样的一辈子了。你就不觉得这时间太可惜了吗？是吧？就应该去看一些经典，学习，是吧？净土法门是我们的归宿。你一看大藏经，看经典。你说我们印光大师看了六遍大藏经，障碍不障碍他往生？怎么可能障碍他往生呢？你说这个圆明寿大师，他看了大藏经，不然的话他写不出真经录。真经录就是大藏经的精华，是吧？一首一首抄出来，然后经过自己的讲解，自己的开写，然后问答，他花多少的精力啊？你说他们能不能往生？你像我们这个玄奘法师，是吧？他翻译那么多经典，是吧？每一天在翻译、运字，一字一字的用，一字一字的看，一字一字的去校对，花很多一辈子的精力。他六十九岁晚生的时候，人家问他：“你这个决定吗？”他跟人家讲：“没有问题，丝毫不会怀疑，知道吧？”所以呢，你不能够说他。这是杂念，知道吗？只要你虔诚恭敬的心对待于任何一个法善法，那说你的回归尽头就是到尽头。你要回归弥勒菩萨就到弥勒菩萨，就念阿弥陀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也没有任何障碍。念阿弥陀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定会满你的愿望。所以在此世界修任何法，就像我们这样的读经啊，做早晚课啊，到这样的虔诚恭敬，当下的恭敬心，千万千万不要对当下的善法不恭敬。人家的走师在扫地的时候，那个地下那个围城呢，都点过头顶，都恭敬。我们修的恭敬，知道吧？不能说我这念阿弥陀佛，我诽谤一切，三殿你不尊重，扫地不尊重，说早晚殿你不尊重，然后你在生活中都不尊重，你就念对阿弥陀佛尊重。 剩下的不振动。那我问你，你多少个不振动呢？眼睛看到的不振动，耳朵听到不振动，鼻子闻到不振动，嘴巴吃到的不振动，身体摸到的不振动，你生活所有的不振动，你就念阿弥陀不振动。那你世界上有多少不振动呢？那多危险嘛，是吧？这样的念佛多么危险！那不如把你这个把阿弥陀佛放下来。你不如呢，吃饭的时候振动，睡觉的时候振动，走路的时候振动，上早晚列振动，上香的时候振动，供花的时候振动，供水果的时候振动，行住坐卧步步静心，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心，在这地方修恭敬心。我这种心到西方极乐世界那绝对是花开见佛，知道吧？为什么呢？你时时刻刻跟佛心都是相应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不要偏学佛，不要自念，不要自己啊念自己的这个，不要跟一个师父把佛法给学死了，好吧？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学法就不是学的佛法，学的是师父，师父教我们怎么做就跟着师父走，是吧？那么说你学的佛法全部给被你伤害了，被你伤害了，你这样呢会办法，是吧？你听着这边在修那边在办，是吧？所以呢，修行修正定你当下要是真正心。所以这个他是以他批评了这个禅宗对净土法门对于这个戒律的名相呢，或者说这个事情的这个啊不尊重啊，不是，就是说啊随便的杀狗杀猫，是吧？这样的为了破人家的自戒把猫给杀了，这都是不慈悲的，这样。所以佛法是很简单的，怎么讲？就在生活中对佛升起心，在向上升起佛的心。你看日本一位禅师到中国来，跟一个听说那位某一个大德非常厉害，非常就名声远扬，他后来去跟他去学，因为他学般若了，他一看到这个学般若就讲空性，他说每天就逛空嘛，是吧？看到那老禅师呢，那个法师天天在修条薄路修大桥，然后到处化缘，就在化缘修桥。然后说他就怀疑，他说人家都说这个大德是非常了不起，怎么我没看到他是有什么了不起，连一打坐都不会打，是吧？天天在修桥补路，在修这些做这些善事，这些善事能解脱吗？他只有观空才解脱啊，他就坐在那地方。所以大师呢对他一点都不反对，很欢喜，坐吧。他说便捷跟大师在参学的时候天天还搞饭给他吃，非常欢迎他，觉得你很了不起。后来他跟他在参练的时候呢，他就意思说你应该把时间出来打打坐逛逛空啊，你天天修桥补路有什么用啊，这是人天善法有什么用啊。大师说他你这样的法修是很不错的，但是呢我修桥补路也不障碍啊，就是人家才是大圣者大菩萨，为什么呢？他了解修桥补路都是心啊，菩萨的境界他是执着的，他了解诸法空相，他执着于众生的妄想，他了解是空，知道吧？他说相不离性，性相是不二的，人家在修这个，知道吗？他说我现在在三谛，这个三谛的题是什么？就是空。他说你以为这个离相之外另外有空叫偏空，你有个空那叫佛空，复制下来了，就是你在路上捡这个石头的时候这个才是空，然后你自己观空叫佛空，你手上拿这个石头它叫真空。为什么呢？把石头捡在路边，这个叫做真空。为什么呢？你不需要动任何念头，把石头捡到路边呢，这个才叫真空。我你自己观空叫佛空，就是复制下来的空，自己在打妄想，知道吧？所以哪个是真空？所以我常常讲，就我到山上老本去打坐，我不如在路边捡石头。这是我常常讲的，就是那路边捡一个石头，它跟佛相应。你在山上打坐修空，那是跟你的妄想相应，修百万劫你成不了佛，还不如我在路边捡一个石头的解脱，知道吗？所以呢其实解脱是很简单的，就是说你对他这些物如火星就这样做就可以了。所以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受菩萨戒直接受你的什么？受佛性，知道吧？直接在当下受佛性就可以了。这个理上是通的，事上你不一定圆满，没有关系的。就是说虽然我拿一个石头捡到路边，但是理是跟诸佛是不二的，也就是说你把一个石头拿到边，你跟佛是无二无比，理上它是以称名为佛啊。事上不圆满也没有关系，事上不圆满 那说他是渐次圆满，他说我们有一个渐次的圆满，渐次圆满就是哪时候没圆满，但是你断气的时候会圆满，知道吗？断气的时候那一刹那整个石头就转为更多，所以佛的境界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把这个世界转过来，就是说我们怎有一个次第，诸佛都有次第，但你悟到了当下这一念就是止，就开始你跟佛心已经接上土了。他说尊死的时候正好他是圆满之时，就是你捡石头的时候是开始已经觉悟了，这个时候呢你已经就是佛了，但是这个佛心里展现出来的一个境界，但是呢它有渐次，如果你不断的渐次，不断到了你们就是断气的时候，你这个佛心相应的时候一断气，你的业力一消失，这个石头就转为佛的功德，就圆满了，西方极乐世界就现前了，知道吧？而你还在浮空，浮空哪呀，观空，还在观空，你还在搞万象，是吧？这里万法你到二老汉，到三善天，或者到堕下天去了，所以这个比较危险啊。所以呢，这个他是也讲了这个圣朝圆明寿大师的禅定宣修，是吧？就是说他做了一本书叫《万善同归机》啊，万善所有的善归于净土，就是万善消归自性，这禅定里面是这样说。他说所有善法消归净，也就是禅在啊、这个啊。金刚经里面说，金刚经里面讲了两句话啊，很大量，就是说我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我见诸相非相，就是说见到诸相非相不是断，知道吧？见到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见到非相不是我见的见，你见到非相，你见到非相这个相的字体你悟到了它是无相的，那你就已经见到佛，就是说观法，就是观一切法观自性就是佛，六祖大师讲的，就是观一切法观自性即佛，就是说你能够观这个相，就是说离见，离见就观相，那就是自性，你没有见的时候是虚空，虚空自身不会说自己是虚空，这个叫观自性，就是超越自己的这个见，不要离见，然后呢这个自性就显现出来，心不登念叫心，就是说你不登念整个世界就是你的，不登念为心，观自性为佛，对吧？这个就是，也就是《金刚经》人家见，而见诸相非相，而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他后面有一句话，这个叫后面啊，菩萨动菩萨见了，就是说啊、这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修一切善法，修一切善法，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做善，发阿耨多罗三藐就是发佛的心，发论就是我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这个叫做佛心。他说一见诸相，这个叫做善，知道吧？我见诸相，这个诸相的身自身就是善，就是说说他善说他恶，那都是你的妄想，不登善不登恶，这个相叫善，如果你登善登恶，那这个相就变成你心中是恶了，知道你分别善恶的时候叫恶，是登妄念了。他说你不得善念不得恶念，就是心，这个心就叫善，就善，就一切相就是心叫善，是吧？然后说恶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就是不离相，不离开这个相，这个相的自身就是如来，就是恶见诸相非相，不是相，不需要断，就是单体就是相。我讲后面一句话，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这叫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修一切善法，什么叫修一切善？看这个相，看这相，看到这个相，看到这个相，善相不得念头，这个相就是这个花瓶啊，大地啊，虚空啊，所有男男女女老老少，这个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看到你的时候，什么不等善念不等恶念，不等善念就是看到相的时候不等善念，这个叫做真善，这究竟善叫自善，就是看到相的时候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恶见诸相非相，是吧？则见如来，我就见到如来，我见到虚空就见到如来，那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发一段修一切善法，修一切善法，就是我看到虚空，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为什么不能记在阿育罗三藐三呢？你说这是虚空煞，这是虚空恶，你老是在辨别，所以你不能得，知道不能得阿育罗三藐三，因为你在起妄念了，起妄念。如果你不起妄念，你看虚空，看大地，到处都是阿育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就是叫万善同归机啊，他写的叫万善同归机。所以呢，这个慧能禅师他非常强调戒律啊，是教法或者是这个对这个心法非常通达。他说后来的这个圣代的这个圆照大师和这个圣代的这个圆明寿大师对这个慧日法师啊是非常的推荐啊。所以呢，圆照大师呢当时呢对于禅宗啊这个轻视律义啊，对戒律啊非常的轻视，就认为人家在执着啊，轻视律义，这个非常啊非常反对啊，非常反对。所以呢，是因为。他就对这个慧能禅师说的法呢是非常的赞叹啊，后来做了一本书叫做呢《慈铭三藏》，《慈铭三藏文集》啊，流通于世啊。也就是说，在里面呢讲了一些啊论啊教啊律啊禅啊，不可以偏废啊，不可以废掉哪一个，就是说我们是要啊同时跟我们这个。学法相应，至于大家放在墙外面了，你就可以看出来那个七条，看一下，它是没有废戒律，没有废般若啊，没有废去这个念佛，或者是啊这个文信，或者是愿力，这个都会废掉的啊。所以呢，就是说你把这个搞成了学佛，你学的时候特有意思，是吧？为什么呢？诸法在你一心所会的，就是我们会到法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是越学法，有人讲学那么多的法，我们是不是觉得很啰嗦啊？其实是错误的，你说了，越学心越困难，念佛越精进。但别人来讲，这世界是无常的，你不觉得你心就空了吗？哎，这是念佛弹进来就空洞了。哎，我们坐在一起都是缘起的，其实空的。哎，空的，哎，念佛就空空荡荡的，哎，念佛就好自在，是吧？觉得，这个世界都是心显现出来的，你念心出来就没有我了，我就是心，世界世界就心了。这个时候呢，念阿弥陀佛，哎，轻视就念出来了。你发现越学法心越空荡，越学法心呢就越欢喜，越学法念佛就越自在。我不是说学了法以后我心里面念佛有负担，不可能，因为你要认为是这样的，那你就落在意识上面去了，知道？觉得学法就会有问题，所以学佛法真的会带来更多的这个实用啊，这个，所以呢，学了这个大乘的这个般若这个佛法以后啊，这个念佛那更加这个。观察这一项就会显现出来，南无阿弥陀佛。